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九篇，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第五。从九章十三节到十章二十九节，我们看到第三组的灾害。像前两组一样，这一组也是由三样灾害所构成的。我们已看见神用前六样灾害暴露水、地和空气的真实光景，这一切都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。我们将要看见在第三组灾害中，神更改了一些支配宇宙功能的原则。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里，神恢复了因着撒旦背叛而被审判的宇宙。神审判的结果，渊面黑暗，一切变得空虚荒废。神在他复造和进一步的创造中使光出现，然后他把水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在这地上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生命，就如青草、菜蔬和树木。然后神造日头、月亮和众星，是为了在地上产生更高的生命所需要的。借着这个过程，神为人在地上的生活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。因此圣经启示，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，有灵的人是为着神。因为天是为着地，天就供应阳光、风和雨水，维持地上的生命。没有这三样的东西，什么都无法生长。人若要活在地上，为着完成神的旨意，必须有这样的供应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九次的冲突。创世纪第二章五节指出，要使百物生长需要两件事，雨浇灌地和人耕地。雨水是生物在地上生长的基本要素，雨水对生命是首要的，能使生物生长。雨的功用在于使植物和树木生长，以及解人干渴。在耶和华和法老的第九次冲突中，主改变了雨的功用，没有水反倒有雹子损坏地的出产。在这次灾害中，神改变了宇宙的一项功能，那就是说他更改了一项支配宇宙的自然法则。宇宙不仅是神所创造的，也是他所安排和命定来适应人的需要，所以神命令了某些原则或定律来支配宇宙的功能。在第七样灾害中，神更改了和雨水功能有关的原则，雨不再浇灌地为了产生生命，反倒变成冰雹损坏地上的生命。它没有解人的干渴，反倒杀了他们。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三节说，下雹时有火闪到地上。不仅如此，雹与火掺杂，因此两种极端掺杂在一起，表示神更改了宇宙的功用。很可能这个灾害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属灵经历。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，他就把属灵的雨降在我们身上，浇灌我们灵中的园子，并解我们的干渴。但如果我们顽梗或背叛主，我们和他的关系就被破坏了，他就转变雨的属灵功用，降冰雹在我们灵中，又降下雹子与火。这种属灵功用的改变造成严重的损害。第十次的冲突。第八样灾害发生在第十次冲突的期间，这在十章一到二十节。我们看见宇宙中另一种功能的转变，这一次神更改了风的功能。当风正常作用时，它传送新鲜空气的供应。如果完全没有风，我们都要窒息了。为着风维持我们在地上生命的功用，我们赞美主。从属灵上说，主对我们也是风。有一首诗歌说，凉爽你像柔和微风，怎能将你吸够。这是在诗歌第142首。为着正常的属灵生活， 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柔和的微风。在第八样灾害中，神改变了风的功能，使它不再供给新鲜的空气以维持生命，反而使蝗虫出现，吞吃雹灾所剩下的。雹子粗略地摧毁菜蔬和树木，但是蝗虫彻底地吞吃植物的生命。就如同十章十五节说，这蝗虫遮满地面，甚至地都黑暗了，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。埃及遍地，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，连一点儿青的也没有留下。蝗虫所行的是何等彻底的工作。在审判埃及人以及教育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事上，神做了细致详尽的工作。冰雹以后，蝗虫来吃尽了生命的供应，这是因着宇宙中一项功能的转变所造成的。前面八样灾害以后，似乎没有更进一步审判和教育的必要了。请看埃及地遭受多少的损坏，水变作血，尘土变作狮子，水滋生青蛙，苍蝇污染空气，瘟疫毁灭了牲畜，在人和牲畜身上长了起泡的疮，雨变作雹子，风带来蝗虫，多么彻底的摧毁。倘若我在那里，我要对主说，这些灾害够了，因为一切都毁坏了。我们要来看第十一次的冲突。然而神还不停止，在第九样灾害中，他继续改变日头的功能。在耶和华与法老的第十一次冲突中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，这在十章二十二节说道，这黑暗如此深浓，可以摸得着，它不是一种模糊抽象的黑暗，而是一种实在具体的黑暗。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三节说到，埃及人三天之久，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。因着浓密的黑暗，埃及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，三天之久，每一件事都终止。在此我们看见神的智慧。为了对付埃及人，他没有使用人所以为有力的武器，反之他使用青蛙、狮子和苍蝇这样的东西。他运用对宇宙的支配力，改变原则和自然法则，在埃及人身上降下如此浓密的黑暗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行动。第三组灾害比前两组更有意义，因为在这些灾害中，神对付了雨、风和阳光，这使埃及人不可能生存。无疑的，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，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？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，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然而法老仍旧顽梗。法老拥有不寻常的能力来抵挡神，他能忍受各种痛苦而不被征服。如果我是法老，在第一样灾害的时候，我就向主的要求降服了。当我看见水变作血，我就要吩咐以色列人离开我的地盘。但尽管埃及地受了一灾又一灾的击打，连与埃及有关的宇宙功能也改变的时候，法老依旧顽梗。法老与摩西、亚伦讨价还价了许多次，在十章八节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那要去的是谁呢？摩西看出法老的策略，就回答说，我们要和我们老的、少的、儿子、女儿同去，且把羊群、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法老听见这话，就告诉他们，有祸在他们眼前，意思是少年人有意外受伤或被杀的危险。然后法老要求把小孩子留在他那里，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。在此我们看见法老的狡诈。所有的父母都知道，把孩子撇在后面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困难的，因他们的心 在孩子们身上。法老了解这事，他要留下小孩，就试着与摩西和亚伦讨价还价，但是他们不同意法老的要求。反之，摩西向埃及地伸杖，第八样灾祸就是蝗虫的灾害便临到法老和埃及人身上。当黑暗之灾的期间，法老再度与摩西亚伦讨价还价，这回他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虽然法老被神重重的击打，他仍然不听从神的要求，反而继续讲价。对这项交易，摩西回答说，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，连一蹄也不留下。根据九章十五和十六节，耶和华对法老说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十六节说出是神叫法老存立，以某种意义说是神支持他，神需要这样完梗的人坚固存立。法老凭他自己无法如此存立，因此神使他存立，为了要显出他的大能，并要使他的名传遍天下。耶和华需要完梗的法老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临到埃及的灾害不仅是为了审判，也是为了教育埃及人和以色列人。倘若我们没有出埃及记前十四章，我不相信我们能够透彻地认识世界，或清楚地看见神对世界的态度。法老的不屈服是奇特的，甚至在长子被击杀时他仍不屈服，这由他后来追击以色列人的事实得以证明。神使用法老来教育埃及人、以色列人和他在历代的百姓。今天教会人需要从出埃及记这些章节中学知世界生活的本质、意义和结局，以及神对这种生活的态度。只有得着这样的启示，我们才能真正恨恶世界的生活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恨恶罪，但少有人恨恶世界。然而雅各书四章四节说，岂不知与世界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我们或许很小心不发脾气，但是太不注意保守我们的心，不爱世界。发脾气是罪，但是爱世界却是与神为敌。对神来说，世界比罪还要糟。罪触犯神的公义，而世界却触犯了神的圣洁，神的圣洁高过他的公义。我们何等需要出埃及记所给我们的教育。借着这卷书的前面几章，我们看见神何等恨恶世界。如果我们从这些章节得了教育，我们就不仅恨恶罪，并且恨恶世界。有些摩登派的老师争辩说，神在干涉法老情形的事上是不公义的。根据他们的教训，法老在他自己的辖区内执行权柄并没有错，他们没有看见神使用法老是要教育他的选民。为了完成他自己的旨意，神使法老存立，神需要他，并使用他教导他的百姓许许多多的功课。我很宝贵这些灾害所教导我的功课，尤其是在世界方面。我做基督徒五十多年了，但我从来没有这样透彻地认识世界，像我最近界的研读关乎实灾的这些章节中所认识的。这些灾害在关乎世界生活的本质、意义和结局方面教导我许多的功课。倘若我们看见血、青蛙、狮子、瘟疫、疮、冰雹、蝗虫和黑暗，就不需要任何人劝我们不要爱世界。自然而然我们会看见世界的东西不可爱， 并且我们会自动的不爱世界。你爱青蛙、狮子、苍蝇、瘟疫、蝗虫和黑暗这样的东西吗？当然不爱。然而你会一无所知的爱他们，因你没有看见他们的真相。譬如你也许以为血是水，或者狮子是尘土，只有在你看透世界事物的真相时，你才会不爱他们。为着法老和他的顽梗，我们感谢主。在罗马书第九章，保罗提出法老的事迹做例子，因为法老不屈服，神就在埃及人身上降下一次又一次的灾害，在每一样灾害中都给我们一个功课。如果我们对这些灾害的意义有深刻的印象，我们就要与世界分开，并且恨恶世界的生活。在第一样灾害中有血，在第九样灾害中有黑暗。血和黑暗都是表征死亡，因此这些灾害是本于死亡，以至于死亡。世界的生活完全是一件死亡的事。但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，神在他创造里的命定是从生命达到生命。因着堕落的人爱世界，神就借着灾害暴露世界不是从生命达到生命，而是从血到黑暗，从死亡达到死亡。在血和黑暗之间是青蛙、狮子、苍蝇、瘟疫、疮、冰雹和蝗虫。在第七、第八和第九样灾害中，与埃及有关的宇宙功用转变了，它表明埃及的气氛不再适合人的生活，反之它只是导致死亡的。我们已经指出埃及是世界的预表，如果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清楚的意象，我们就要知道神对他的态度，并且自然而然的不爱世界。倘若我们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，我们就必须透彻的认识世界，并且世界的成分必须从我们里面清除。只有借着与世界分别，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居所。在神的救赎里，我们不仅从罪恶和神的审判里蒙了拯救，并且与世界分别。根据加拉太书一章四节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世代。因此完全的救赎包括逾越节和过红海。以色列人蒙救赎出了埃及以后，神把他们带到何烈山，在那里他们领受了关乎神居所的意象。因此出埃及记这卷书使我们清楚看见世界和神的居所。我特别对青年人有负担，他们的前途充满盼望，然而他们仍需要认识与世界有关的每一件事都是从死亡达到死亡，期间有各样的灾害。我们若爱世界，在我们宇宙中的每项功能都要改变，所有生活的资源都要被毁坏。这是出埃及记这卷书所揭示神对世界的审判。